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收听的是初学园地节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新学员一年多的修炼历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归根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27日。我是一个新学员，修炼法轮大法一年零两个月。我本来有良好的家庭修炼环境，兄弟姐妹中有多人修炼，连同家族中的一些小辈也都是修炼多年的大法弟子。哥嫂他们一直劝说我走进大法修炼，可是因为我在国企工作，受中共邪党毒害太重，过于看重现实的利益，所以一直没有修炼。2023年年底，因为我的家庭出现重大经济问题，我被迫重新思考人生。这时哥嫂妹妹又对我进行劝说和引导。哥嫂弟弟妹妹他们生活条件并不算好，但他们从不在意物质上的得失，面对困难总是那样祥和而又自信。我忽然明白了，跟他们比我缺少了什么，于是我开始修炼大法了。我写下此文是想把这一年来的修炼体会向师父汇报，和同修们交流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一、神奇戒烟酒。在我准备走入大法，但还没有开始修炼的时候，大法首先让我感受到了神奇。当时我和哥嫂出门在外地，我们三人吃晚饭的时候，我给自己倒了一缸酒。就是刚从超市买来的红星二锅头56度玻璃瓶那款，喝了几口我就不想喝了，把这半缸酒放在了一边，准备明天有酒兴再接着喝。以前我经常这样做，散装酒也好，瓶装酒也好，从未有过什么异常。当天晚上临睡前，哥哥拿着一个播放器过来，试探着问我说，这是师父的讲法录音，你想听听吗？我说想听，就接过播放器听了一讲师父的讲法。第二天吃午饭的时候，我拿起那半缸酒喝了一口，入口之后感到不对劲，没有一点酒精度数，就是凉白开。哥嫂看我诧异的表情，也分别做了验证，的确是白水。这是我一个人住的房间，没有任何人可以进来。这是我意识到是师父管我了。哥哥不失时机的启发似的问我，就这个事你悟到了什么？我说从现在开始我再也不喝酒了，要认真学大法了。哥嫂点点头。嫂子接着说，那你的烟也得戒呀。说实话，戒烟是我最犯愁的事。我有40年的烟龄，曾经尝试过用药物器械等各种办法戒烟，最后都以失败告终。嫂子看我面露难色，就说，你可以求求师父，你虽然还没有正式修炼，可师父是伟大慈悲的，都帮你戒酒了，也会帮你戒烟的。我发出一念，我要修炼大法，请师父帮我戒烟。从第二天起，我再也没抽一口烟，也不难受，甚至根本就想不起来抽烟这码事。没想到我就这么容易的戒烟了，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。写到这里时，我又思考了一下戒烟戒酒这两件事。那时哥嫂来到我身边，是想让我得法，而我自己也觉得该修炼了。虽然我没有明确表态，可这个想法已经形成，我想这一念就是正念，是佛性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我的法身什么都知道，你想什么他都知道，什么他都能够做，你不修炼他不管你，你修炼一帮到底。我真真切切的感受都是师父在帮助弟子呀。二、重塑三观。我在国企工作30多年，党文化那套假恶斗见得太多了。人只有在喝醉酒的情况下 才能说两句真话。人们私欲横流，找人脉、搞关系、是工作硬核等等。走入大法修炼后，我才知道，人可以活得这样清新高洁。真善忍是宇宙的特性，也是修炼人的标准。大法弟子修的是心性，是走在神路上的人。常人追求的我们不追求，我们追求的常人追求不到。成为大法弟子是荣耀的、自豪的，带着对大法修炼的愉悦和憧憬，回过头来再看看现实中的困难坎坷，真的是太渺小了。所以我发出一念，我要修炼。通过学法，我知道了人为什么来在世上当人，不是为了追求名利，更不是生活的多么惬意，而是在迷中给人一次修炼返回去的机会。我们从圣洁美好的地方掉下来，一头扎进名利情和各种人心的泥坑里，弄得满身都是黑乎乎的脏东西。师父用大法一点一点给我们洗净。得法这一年来，我的各种人心，特别是对家人的怨恨心和对钱财的利益心，明显淡了许多，但我也能感受到并没有完全去除，就像顽固的污渍，要反复清洗。我找回了真我，走在了返本归真的路上。我要从做好人开始，苦修心性，还掉业债，同化大法，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好三件事，死心不变，直至圆满。三，当我信师信法时，我感受到一种力量。修炼之前，我是高血压患者，每天吃一片降压药，雷打不动。修炼之后，我的血压低了一些，比正常值略高一点，我挺高兴，心想大法见效太快了，于是果断地停掉了降压药。可是过了一个月，我发现我的血压又高了，头晕头疼的受不了。那时我还不明白什么是难，什么是关，还有旧势力的安排，钻修炼人空子等。身体上的不舒服让我以为修炼也不是万能的，不能一下子把我的病全驱了，于是又吃起了降压药。两个月过去了，在学法和听明慧广播的过程中，我逐渐意识到，是我信师信法不够，高血压的症状不是病，是师父在给我消业。修炼人悟道就要做到，我果断地停止了服药，同时坚定信师信法的正念，血压很快就正常了。转眼间修炼半年多了，可我还是盘不上腿。尽管我每天都压腿盘腿，再加上在小组学法时，我读法老出错，不是天字就是简字的，所以在不知不觉中，我的情绪低落下来，思想业力也出来干扰我，让我感到修炼的路途漫长而又渺茫，就动摇了，有要中断修炼的想法随之而来，身体上也反映出来各种不正确状态，眼睛也花了，看不清字了。前胸的肋间肌肉炎也发作了，实际上是我的心性掉下来了。慈悲的师父看到我在这一关中要走不过来了，就安排家人同修纷纷劝导鼓励我，唤醒我心底尚存的正念。我在心里暗下决心，一定要坚定学法，不再动摇，不能辜负了师父的慈悲救度。说来奇妙，我顿感天清体透，眼睛也不花了，前胸的老毛病肋间肌肉炎当时就不疼了，再也没犯。2024年冬季，我的私家车由儿子开着上下班，由于天气寒冷和电瓶亏电的原因，车打不着火了，停在小区里用不了。儿子告诉我这件事后，我就去汽修厂找来修理工，把车的电瓶换成了新的。当天下午，儿子两次用车，两次打火都很费劲，勉强能打着。儿子回来跟我说，爸，你这电瓶换的踩坑了吧，新电瓶怎么会打火这么费劲。我听了之后并没有去找汽修厂的想法，而是感觉自己正念很足，仿佛师父就在我身边。 于是我在心里求师父帮助我，让这车的电瓶正常好用，这一冬天都能顺利打火。从第二天开始，整个一个冬天车都能顺利打火，而且一下就打着。我又一次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，师父的看护，谢谢师父。结语：千万年的等待，只为这一世，赶上法轮大法的红船，我们是幸运的，能成为大法修炼者，更是幸运中的幸运。因为得法晚，我会加倍珍惜修炼的机缘，加倍用心修炼，以此回报师恩。最后我以一首小诗结尾：此生无悔登法船，了却浮生续法缘，千难万险更精进，圆满随师把家还。
请听明慧记者黄雨生在台湾的采访报道，题目是修炼法轮功，撒下光与爱的种子，台湾师铎讲教师的修炼故事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24日。在台湾南端屏东的一所小学，一间洋溢着温暖与关怀的教室里，孩子们安静地聆听着悠扬的交响乐，这些旋律来自于神韵作品的影音平台，是陈静荣老师每天的晨间仪式。俘获台湾教育界最高荣誉师铎奖的陈静荣，27年来以坚持与爱心，在教育现场播下一颗颗善与美的种子，而这一切的起点来自他在2002年踏上法轮大法的修炼之路。一、遇见修炼的契机，告别病苦。陈静荣自嘉义师范学院毕业后返乡任教，曾是台湾排球代表队选手的他，在亚洲杯获得青年女子组铜牌等殊荣，然而荣耀的背后伴随而来的是全身运动伤害，加上困扰他的荨麻疹、风湿痛、习惯性的扁桃腺发炎等问题。他回忆道，每天下了班之后身心疲惫不已。2002年4月，经同事介绍，陈静荣参加了法轮功教师研习营，听到学员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的分享，深受触动。当时他想，这个功法这么好，教人做好人，还可以得到身心健康，便下定决心要修炼法轮功。同年暑假，他带着医师开的荨麻疹的药前往加拿大旅游，白天游玩，晚上练功读转法轮。两周后返回台湾，他惊奇地发现药一颗都没有吃，竟然已经痊愈了。他说，从2002年至今，我再也没有吃过药，过往的荨麻疹、风湿痛与扁桃腺发炎也全消失。陈静荣觉得修炼法轮功太好了，以前打拳要看方位、看时间，有蛮多的禁忌，现在他任教的学校有法轮功的练功点，早晨可以练功，如果工作忙没时间，下班也可以练，如果早上下午都没有跟上，自己在家也可以练。陈静荣分享道，可以依照你自己便利的时间练功，对现代的人来讲是比较方便。二、心海的宁静，迎来淡定人生。陈静荣身体的康复只是开始，更深层的是他内心的改变。修炼以前，静荣常想，人是怎么来的，之后又将会去哪里？遇到问题，他会阅读心理学方面的书籍解惑， 但还是会不断遇到新的问题。修炼法轮功后，很多问题迎刃而解，身心安定，可以不急不慌不忧，内心非常淡定。他说，你会很明白要做什么，对人生看得较透彻，内心平静的时间拉长了。陈静荣回忆，修炼之前会把很多事情放在心里很久，可是修炼之后，虽然心里会有涟漪，但是很快会回到平静状态，心里是坦然，是一种自在。当遇到问题让你难受时，学了法找到执着的时候，内心的坦然自在是无法用言语形容的。三，在教室播下真善忍的种子。修炼法轮功不仅让陈静荣身体改善与心性提升，更重要的是修炼带给他工作中的智慧，更理解教导好学生的方法，并以温柔慈悲的心引领学生走向光明道路。他的教学成果深受校长、同仁、家长的肯定。2003年，陈静荣承接学校辅导活动的行政业务，协助各班级改善一些学生的偏差行为。当时他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开办团体辅导成长班，让这些小朋友来学法轮功，家长们也很支持。转法轮书中深入浅出的道理，让学生心性得到提高，很多孩子身心方面获得改善。仅举下面两个例子。例一，当时就读五年级的小莹说，在还没有练法轮功前，我总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叛逆、非常暴躁的小孩，经常和妹妹吵架。当爸爸骂我时，我常心里觉得不公平，为什么是我而不是妹妹？当我开始练功并读转法轮后，我才知道以前做错事没有检讨自己，开始向内找自己的错误，并与妹妹互相约束，达到良好的沟通。感谢老师让我有机会学习这么好的功法，不仅使我身体健康，更让我改掉坏脾气，知道要如何善待别人。例二，五年级的小晴说，我以前身体不好，时常头晕，做事情没耐性，后来和妈妈一起学练了法轮功，知道了得就是自己承受了痛苦，吃了苦，做了好事得来的，引自转法轮，学会了对同学忍让，不去计较。在家看见妈妈工作很累时，会主动帮忙做家事。我与妈妈学法练功后，抵抗力变强了。这两年来，我们不曾生病看医生，健保卡都是 A 卡。我喜欢来团辅班，因为练功可以让我们身体健康，也可以让我们的心静下来。八年前，陈静荣老师转校，来到现在任职的学校。刚来的时候，陈静荣老师利用弹性课、综合课，结合小乾坤，悠悠自在，陶冶学生的品德，建立干净校园教师频道，并且播放神韵作品的影片及音乐，也利用早自修、午餐时间播放神韵作品的音乐。班上有一位特殊生的改变让陈静荣印象深刻，只要我一放神韵作品的影片，他的眼睛就盯着屏幕保持微笑。每一次在进行神韵作品观赏的心得分享时，他一定是第一个举手。他喜欢看龙宫夺宝，他说，我要跟你们一样做善事。有的小朋友写道，喜欢神韵的音乐，因为音乐可以让心平静下来。此外，班上一名患有过动与亚斯伯格症的孩子，曾因家庭变故逃学，仇视母亲，情绪失控。陈静荣本着真善忍的信念，不厌其烦地与孩子的母亲沟通，花了三年时间修补他们的关系。从摔烂康乃馨到真心祝福母亲，孩子的改变来自爱与接纳的力量。 陈静荣说，神韵作品对孩子的品格教育深具影响，师长们都很喜欢教我班的孩子，说这一班的孩子就是跟别人不一样，进到这个班级就会感受到一种稳定的力量，觉得这班的学生很像是小天使，气质非常的优雅，学生的专注力及各学科表现的提升有目共睹，校长主任也深表肯定。四，荣耀与感恩大法。在教室里，陈静荣不仅传授知识，更用爱与行动让这群孩子学会了同理心与互助，共同创造了一个充满温暖与正能量的班级。一位家长写道，能遇到您真的是孩子的福气，我很感谢老师对班上小朋友如此尽心尽力，让我们这些家长一同感受小朋友的成长与蜕变。老师，在您身上我看见您对教育的热忱，祝福您在教学事业上热情永不灭。今年七月，陈静荣得知荣获师铎奖时，首先在心里谢谢恩师李洪志师父，并且在推荐表的感谢词中写道，感恩大法师父以言教身教亲力亲为的苦心教导我真诚善良忍耐，在生活中，在工作中，在家庭中做一个好人，更好的人。谢谢师父给予我生命中源源不断的智慧。在这个教育职场充满挑战与变动的时代，陈静荣以修炼者的慈悲坚定与智慧默默耕耘，启迪着一颗颗年幼的心灵。他的故事让人相信，真正的教育始于内心的修炼。走在这条教育与修炼同行的路上，他静静地撒下光与爱的种子。
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